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礼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那无疑啊是宇宙大统领特朗普访华。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不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礼拜呢我听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啊，让我感觉到更加的沉重。所以今天要聊的呢，表面上是一个关于游乐园排队的新闻，但是呢，如果我们尝试去一层一层的剥开这个外衣的话呢，我们就会一下子发现到在商业社会里边最隐秘的一个心理操控，以及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但又常常感到非常无力的一种阶级的折叠。这个新闻呢，就是发生在几天前，应该是在5月10号，就在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去过迪士尼乐园的朋友啊，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童话世界。人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大家的脸上呢，都洋溢着兴奋。因为每一位游客要的就是身临其境的体验，以及呢，里边非常好玩的娱乐项目。而且呢，基本上每一个娱乐项目外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大家都往往啊，既兴奋，而且呢，又焦急的去等待着，想要去尝试。以我的经验呢，我会更加倾向于推荐我身边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乐园但即将要去的朋友们呢，去尝试一个项目，就是加勒比海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仿佛你已经走进了这个电影之中，尤其是喜欢这个 IP 的朋友，那你一定不要错过。而这次新闻的一个焦点呢，就恰恰是在这个项目上面。我也可以想象到在这个项目的排队区里边呢，成百上千的普通游客啊，就挤在那个被铁栏杆是一层一层的盘绕着的那种通道里边。可能呢，小孩子呢也在哭闹，那个成年人呢在焦躁的刷着手机，擦着汗。每个人呢都清楚，他们至少要在这个地方要站立，以及缓慢挪动，要整整两个小时才能轮到自己上船。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些啊疲惫不堪的普通游客旁边，它出现了一条啊截然不同的通道，那就是这次的主角尊享卡通道，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叫优速通或者说 VIP 通道。就在那一刻，有了两位啊买了尊享卡的游客就从这条 VIP 通道里边非常从容地走了进去。按照以往的规矩嘛，或者说按照我们普通人的常识，那工作人员呢就会让这两位 VIP 的游客呢优先上船，然后呢再从普通队伍里边再叫一些人过来，把这条容量大的木船给填满，然后嘛发车。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吧？但是那天没有，工作人员在闸机口进行了一个物理隔离，他们呢让这两位尊享卡的游客呢就单独坐上一条船，然后啊在成百上千双满怀期待的眼睛注视下，就让这条啊有很多空座位但是呢就仅仅坐了两个人的巨大木船就启动了。这宁可呢就把座位空着，也绝不让啊旁边排了两个小时队的普通游客去踏上这条船半步。那这呢就是前几天啊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引发了轩然大波的迪士尼尊享卡这个规则事件。虽然说事后啊大概是在5月13号左右，迪士尼官方的一位工作人员呢出来回应说，暂未接到任何变更排队机制的通知，那可能是个个别的偶发情况。但是呢，无数去过现场的那些年卡的用户或者普通的游客都在评论区里面已经证实了这种单独分区而且未满员也能直接开场的现象，这种事情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所以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就我并没有立刻去加入声讨迪士尼的阵营啊，而是呢陷入了一种非常深的困惑。我困惑的并不是迪士尼的这种商业贪婪，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我对资本的认识，它就是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石，资本的逐利本身就是它的天性，这个完全可以解释得通，无可厚非。令我困惑的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此的剧烈，为什么呢这个场景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其强烈而且呢又难以名状的屈辱感。你呢可以仔细想一下，在现在的这个商业社会里边，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花钱买时间或者花钱买特权的这种逻辑。比如说啊，咱们坐飞机的时候，头等舱的客人呢，他们可不仅有专属的安检通道， 还能比我们提前登机。他们坐在宽大的沙发椅上喝着香槟，而我们从他们身边挤过去，走向拥挤的经济舱。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愤怒吗？我们会觉得屈辱吗？一般不会了。那绝大多数人呢，都只会觉得，哦，你看，人家呢，他花了几万块钱，得到这些享受，那是应该的。再比如我们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大堂里边呢，都坐满了这个拿着号排队的这大爷大妈。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拿着 VIP 金卡的客户走进来，大堂经理呢，立刻迎上去，把他呢，就带到了不需要排队的这贵宾室。我们会冲上去砸玻璃吗？也不会。我们甚至呢觉得银行就应该这么运转。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就是几年前呢有一位知名的人气带货主播曾经说过的。就是你反省一下有没有好好上班啊，你为什么挣得这么少。某种意义上呢我觉得说的也对。那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这个飞机的头等舱呢你看我们能接受是吧，高铁的商务座呢我们也能接受。甚至有时候在医院里边那些特需专家号啊，我们也能捏着鼻子接受。既然啊花钱免排队啊这个商业法则在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啊都通行无阻，但为什么偏偏到了迪士尼，到了一个游乐园里边呢，这种金钱换特权的操作，尤其是这种啊宁缺毋滥，宁可空着也不让你做的这个操作呢，就会瞬间点燃大众的怒火呢。有人说啊，那是因为啊迪士尼这吃相太难看了。也有人评论就是说，哎，因为这个游乐设施的运力呢本来就紧张，你空着座位呢就是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些说法我觉得都对，但是呢总觉得欠点什么。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咱们就必须先搞清楚啊一个最本质的核心问题。就是当我们花了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购买了一张啊迪士尼的尊享卡时，我们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那我买到的是时间呢、啊、你看我花钱就是为了把浪费在排队里边那两个小时给省下来，去多刷几个项目，可以有时间去多拍拍照或者是买点周边。这听起来啊非常有道理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啊再推演一下，如果你真的只是在买啊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那么只要你不用排队，只要你随时随到就能玩，那你的目的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至于你坐上船之后啊，你旁边那些空着的座位啊，是给普通排队人还是让给一只米老鼠的玩偶，对你来说有影响吗？从绝对的时间收益上来说，那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现场工作人员呢真的把普通游客给放进来了，跟你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挤在同一条船上，虽然你依然没有排队，虽然呢你依然省下了两个小时，但是就在那一瞬间呢，很有可能你心里会产生一种丝毫不爽的芥蒂。你可能，你记住啊，我说的是可能，会觉得凭什么我老子花了这么多钱，最后竟然跟那些没花钱排队的人挤在一起，这个钱我觉得花的还是多少有点冤枉。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微妙的心理变化呢，就彻底拔下了这套商业逻辑的底裤。因为呢你买到的根本就不是单纯的时间，或者说呢时间有但只占了你支付溢价的一部分。你花高价买的呢是一种特权，是一种隔离，是一种我不必和你们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的这种身份的区别。而迪士尼呢正在啊极其精准地洞察到这些人性的各个幽暗的角落，才做出了咱宁可船空着也绝不让普通人上来的决策。因为他必须也只能用这种极端甚至很残酷的物理隔离来捍卫这个 VIP 客户啊他花钱买过来的这种绝对的优越感。那如果把空位而让给了普通人，那 VIP 的特权体验呢就被稀释了。所以你看啊，这条空转的木船呢，这根本就不是一条啊游乐设施，它就代表了现在社会的隐秘的欲望与阶级的规训。而如果要真正的理解这种优越感是如何被创造，如何被消费，甚至呢是如何被用来收割我们的，我们就必须引入一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概念。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那稍微有点黑暗但是呢极其经典的一个哲学笑话。这个笑话呢就是出自啊斯洛文尼亚的著名的哲学家 斯拉沃热奇泽克。如果你平时呢有在这视频网站上面冲浪啊，你有可能会刷到过这个老头的他一些视频啊，就是那个跟别人辩经的时候呢，讲到激动处就会疯狂的吸鼻子啊，揉鼻子，还拽衣服。很多人都在猜想啊，这奇泽克是不是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呢？其实不是啊，这是人家极具辨识度的这学术施法前摇。你别看啊，他像是一个搞笑的老头啊，奇泽克可是当今国际思想界顶流中的顶流，人送外号这文化理论界的猫王。他的流派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而我呢就把他称之为拉黑派。当然他不是说啊就把你拉黑的意思啊，是拉康再加上黑格尔。他最常见的思想武器呢，就是一手是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这欲望理论，另一手呢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还怀揣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那这三位啊，绝对是他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讲立场就一定会有对立面。那他的死对头是谁呢？那基本上凡是那种满口政治正确的这自由主义的白左，还有那些啊疯狂鼓吹着这绝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人，那都是他日常开炮的靶子。他呢就特别擅长打破这种啊非黑即白的傻白甜思维。而且呢，奇泽克有一个无敌的必杀技，他就啊特别喜欢用那种很俗的、很接地气的，甚至呢很冒犯的这种黄段子或者地狱笑话，来给你解释很高深的哲学概念。比如啊，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笑话，就是出自他的经典纪录片《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在原版里边，他讲的是一个农夫的故事啊。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啊，发现有人做了一个改编，哎，我觉得更有代入感了。我们呢，就姑且把它叫做《渔夫与灯神》。就说是有这么一天啊，一个呢穷困潦倒的渔夫在海边打鱼，这一网下去，捞上来一个古老的瓶子。他打开一看呢，那砰的一声啊，他冒出来一个灯神的精灵。灯神呢，由于被困了很多年，然后呢被渔夫给解救出来了，那就对渔夫说啊，哎，你运气也挺好的，把我放出来了。作为回报呢，无论你向我许什么愿望，金钱、美女、权力，哪怕长生不老，我都满足你。故事到这儿呢，那情节开始起变化了。因为这渔夫一听啊，他眼睛都亮了，他刚要张嘴啊，哎，灯神突然就打断他说，哎，我这边呢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无论你得到什么，你的邻居呢都会得到双倍。比如说啊，如果你要一箱黄金，那你的邻居呢就会得到两箱。如果呢你要一栋大别野，那你的邻居呢就马上就会拥有两栋大别野。那听到这儿啊，如果你是那个渔夫，你会怎么选？我相信呢，绝大多数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太好了呀，那我要许愿要一个亿，那我的邻居拿两个亿那又怎样，反正我也是亿万富翁了，那大家发财嘛，一起皆大欢喜。但这个只是我们理性的伪装。奇泽克在这个笑话里边呢，就给出了一个极其阴暗但也极其精准的回答。那个渔夫呢就在沙滩上面沉默了很久，然后呢突然他抬起了头，咬牙切齿的看着灯神说，那这样吧，那请你呢就戳瞎我一只眼吧。哎，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什么感觉啊，很多人听完会笑，但是笑完之后呢，也许你会感觉到后背发凉。用自损一半的代价来换取邻居呢彻底沦为黑暗中摸索的瞎子，那为了呢不是让别人比我过得好，我呢宁可拉着他一起下地狱。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或者说有点反人类？但是奇泽克就告诉我们，那这就是人类，这就是隐藏在我们基因深处被层层道德和教养包裹起来的最真实的潜意识。这个笑话呢，它完美的诠释了在行为经济学里边和心理学中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叫做比较效应。那人类呢，作为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智商最高的物种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心理机制。我们的幸福感啊，还有获得感，以及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评估，这很少是建立在一个绝对的坐标上的，而是呢相对的坐标。这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你的快乐呢并不取决或者不完全取决于你的账户里边啊到底有多少个零， 而是取决于呢，你比你的连襟、你的发小、你的大学室友多了几个零。举个例子啊，如果呢你月薪10000块，但是呢你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月薪3000块，你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生赢家，那走路都会带风。但是呢如果把你的月薪呢就涨到了10万，结果呢你去参加同学聚会啊，就发现当年呢就坐在你后排那个考试不及格的胖子，现在呢他不仅月入100万，而且呢公司刚刚上市，哪怕你现在赚的钱呢是以前的10倍了，那那一晚上的心情呢估计也会跌入谷底，甚至啊嚼在嘴里边的龙虾都索然无味。这就说明啊，幸福呢是比出来的，那同样呢剥夺感呢它也是比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啊就顺着这个比较效应的逻辑去往下去推演，那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既然我的幸福感来自于我比别人好，那么获取幸福感的路径呢，那就不只有啊让自己变好这一条，那还有一条更隐秘而成本更低的捷径，那就是啊看到别人比我惨。那这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这个向下比较。咱们啊换个角度啊去试着理解这种向下比较是如何在商业社会中被大规模的变现。那咱们呢就不去谈这种什么高大上的哲学行为经济学啊，咱们就看一看啊每天都可能会刷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你如果有这样看短视频的这个经历啊，你可能会刷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就是有些博主呢就每天就发一些这种家长里短的狗血剧情，比如说什么婆媳在镜头前互殴，或者呢有些人就把镜头对准了自己啊假图自闭的房子，那展示自己的这个破衣烂衫，那每天只能吃这清水煮挂面，这样非常悲惨的生活。如果你注意这些视频的话，他们的点赞量跟播放量往往都很高，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区里边留言，那表达一种同情，或者呢甚至点赞打赏。如果你这时候去问这些观众们啊，就是你们为什么看这些视频啊，大家在名义上的回答呢大多都是出于人道主义啊。哎呀你看他们太可怜了，我觉得我再点个关注啊增加点播放量啊，那也是在帮助人家。那这是真的吗？我相信呢、善意它一定是真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啊去看一下这个行为心理学，你就会发现这背后还隐藏了一个非常深层的，可能啊连观众自己啊都不会愿意承认的一个潜意识逻辑。人们孜孜不倦地去观看这些所谓的弱势群体，观看这些哎呀满地鸡毛的生活，其实呢是在暗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向下比较。想象一下，当你在下班的地铁上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呢看着每个月干瘪的工资卡，他觉得生活一团糟，他简直就撑不下去的时候，哎，你打开手机看到了一个哎比你穷10倍惨10倍甚至家庭都支离破碎的人，就在这个瞬间呢，你的大脑呢就会分泌出一种啊极其微妙的抚慰感。你会不忍心的在心里对自己说，哎呦原来还有人啊过得这么惨，哎，别人都这样了还在努力的活着，那我的日子呢至少比他好过了不少，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知足呢？那看到别人受苦就成了一剂缓解自身焦虑的心理止痛药。那些真正懂行的短视频 UP 主，也就是那些写剧本的操盘手，他们是肯定是深谙此道。他们知道啊，自己根本不是在卖惨，他们是在给啊几百万在生活中啊受挫的普通人提供一种廉价的比较幸福感。他们通过制造出极端的对比，让你在屏幕前呢获得自我认同。所以哪怕他们靠流量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依然呢要在镜头前、穿上这破衣烂衫，再卖力的去表演痛苦。因为他们深知，只有他们表现的越惨，那屏幕前的你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越优越越幸福。那说到这里呢，我不禁想到了徐峥前一段时间自导自演的那部、逆行人生的电影。他在里边呢就演了一个中年失业去送外卖的骑手。那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口碑可以说是极其撕裂。那其中的最大的争议点，或者说最刺痛大众神经的一句评价就是，那穷人花钱去电影院看富人去演穷人。那为什么大家会对这种现象如此的反感？为什么会觉得这是在消费苦难，甚至是在啃人血馒头？ 那因为大家潜意识里边都觉察到了一种虚伪。不管呢是大银幕上面啊身价过亿的大导演，还是短视频里边靠着流量变现的网红，他们展现的苦难并不是真正为了解决苦难，他们只是把普通人的苦难就包装成了一种啊可以被明码标价的一种情绪商品，用来呢向另外一群普通人呢就兜售那种啊廉价的向下比较的这种慰藉。那好，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再次回到这个金碧辉煌、充满了梦幻色彩的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你发现了吗？底层的商业逻辑啊，就在这一刻就完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闭环。如果说短视频平台上面那些卖惨的 UP 主啊，是通过向大家展示穷困潦倒，来向屏幕前的看客兜售一种啊向下比较的幸福感，那么高高在上的迪士尼呢，在尊享卡这本生意里，到底它卖的是什么？对于那些啊花了重金去购买了优速通的客人，迪士尼卖给他们的仅仅是不用排队吗？当然不是。如果只是为了不排队，那乐园大可以把普通游客都放进空船里边，那只要不影响 VIP 发车就好。迪士尼啊，真正卖给高净值客户的，就是那个在普通通道里边，在30几度的高温下站立了两个小时的他人。就在那个长达2公里啊，就像贪吃蛇一样蠕动的普通游客队伍，这就是迪士尼能够提供给啊优速通客人的卖惨剧本。那群啊满头大汗的普通人，就是用来啊烘托特权阶级幸福感的人肉背景板。当你拿着尊享卡从旁边专属通道里边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听着隔壁队伍里边的小孩子的哭闹啊，或者看着那几百双啊充满羡慕甚至妒忌的眼睛啊，那心里边呢就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种啊无法言喻的巨大的满足感。那这种满足感呢，甚至可能会超越啊你坐上海盗船本身能给你带来的快乐。原来啊所谓的特权，它不是我拥有什么，而是啊我拥有，而你们呢却只能在旁边干看着。这才是啊我们在迪士尼买到的最昂贵的隐秘服务。那为了维护这种昂贵的隐秘服务，乐园呢就宁可啊座位空着，也要保持绝对的物理隔离。那这就涉及到了迪士尼的另外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那现在我们试着看一看啊，资本是如何把比较效应给运用到极致的。那首先呢，咱们要明白一个物理学跟经济学的常识，就是呢在游乐园里边所有的特权呢都是一场零和博弈。什么是零和博弈啊？那就是说啊，你多吃一口，那我就必须少吃一口。你可以试想一下，迪士尼的任何一个游乐设施，比如说那个极速光轮或者飞跃地平线，他们每小时能够运转多少次，每次能够装载多少个游客，这个数字呢那是一个绝对恒定的，那就是他们的总运力。比如说啊，一辆过山车一个小时呢只能运1000个人，那么当迪士尼卖出了100张啊不需要排队的优速通时，这100个 VIP 游客就凭空插到了队伍最前面。那他们占用的运力从哪里来呢？那当然是从那剩下的900个在普通队伍里边啊苦苦排队的人身上挤出来的。就在这个运力恒定的游乐场里边， VIP 游客快的每一分钟本质上呢都是普通游客慢的3分钟。那你以为你花几百块钱买的是迪士尼的服务，错了。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呢你花钱买断的就是那些买不起优速通的普通游客的时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现象叫做价格歧视。它呢就把游客精准的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时间比较多的人。这些人呢就用时间来换取游玩的门票。那另一类人呢就是钱比时间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就用金钱来买回自己的时间。这听起来是很合理，对吧？那这就是最基础的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嘛，也就是很多人呢就为这个迪士尼辩护最经常用的说辞。人家是明码标价，你嫌排队慢呢你可以花钱买啊，没有人逼你啊。但是朋友，如果我们把思维啊你再往深处挖一层，那我们会发现什么？既然那迪士尼这么有钱，那他为什么不多建几台机器？他为什么不扩大一倍的园区？那如果他把运力呢提升到一个极其充裕的程度，让所有人呢都能像逛公园一样随到随玩， 它彻底消灭了排队现象，大家不都开心吗？如果你去问迪士尼的高管，他们绝对会告诉你啊，这坚决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了排队，那迪士尼啊，利润最丰厚的那个现金牛，就是尊享卡，将会一文不值。你仔细品一品啊，如果全天下的水都清澈甘甜，随处可饮，那谁还会去花钱买这个一元矿泉水呢？同理啊，如果每个人都不用排队就能坐上海盗船，那谁还会去花300块钱去买一张所谓的 VIP 通行证呢？所以说啊，在迪士尼的商业模型里边，漫长的排队啊，绝对不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消灭的 bug， 而是整个乐园生态环境里边啊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功能。为了能让优速通卖得上价，普通通道的队伍呢就必须保持足够的长度，足够的煎熬，甚至呢有一定程度的绝望。因为只有啊让普通人足够的痛苦，那么 VIP 的客户啊才会觉得这钱啊花得真值。商家呢名义上卖的是免排队，但实际上卖的啊是一种观看别人啊大排长龙并以此获得优越感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为了把这种情绪价值给拉满，迪士尼呢在游乐设施上面的空间设计啊就玩了一个堪称大师级的阳谋。不知道你去迪士尼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啊所有热门项目的这尊享卡通道，它都是紧紧贴着普通排队通道建造的，中间呢往往就隔着一道半透明的玻璃，或者干脆就是一排啊低矮的铁栏杆。那你有没有想过呢，迪士尼为什么不把这 VIP 通道建在建筑物的背面，或者像是有些高级酒店一样，给 VIP 客户呢就开一个极其隐蔽私密的专属的后门，让他们呢神不知鬼不觉的上船，那这样岂不是更尊贵更保护隐私吗？迪士尼呢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呢如果把这个 VIP 通道给藏起来的话，那尊享卡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这就好比啊你买了一辆几百万的法拉利，结果呢就被规定只能在没有人的荒漠里边开，不准开到市中心的商业街上，这怎么行呢？没有观众的特权，那就是锦衣夜行，简直就是毫无意义。迪士尼呢就把两条通道给并排放在一起，这就是在精心布置一个巨大的阶级展演的舞台。普通通道里呢几千个汗流浃背的游客呢，那就是这场舞台剧中啊免费的最完美的气氛组。当一个买了尊享卡的游客拿着手机扫码推开闸机，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空荡荡的 VIP 通道里啊，那他的旁边呢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普通队伍。就在那短短的几十秒的步行时间里啊，我相信这位 VIP 游客的心理体验已经到达了顶峰。就在这一刻呢，他享受到的不仅仅是过山车的刺激，而更是一种啊强烈的社会地位的确证，一种我站在了金字塔的上方的巨大的错觉。这几百块钱呢，绝对买到了要比米老鼠能更让他多巴胺分泌爆表的隐秘快乐。而迪士尼呢，那这位真安人性的造梦大师，也就通过这一条铁栏杆，就成功的把普通人的汗水和焦躁就转化成了 VIP 客户的爽感，然后呢，再把这种爽感变成自己财报上面极其漂亮的营收数字。说到这儿啊，我们应该都能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在5月10号这一天呢，迪士尼宁可让这个船空着，他也绝不会让普通人上去填满座位。因为如果让普通人上去了，那就等于打破了这条精心设计的特权的界限。如果没花钱的人也能享受到空余的座位，那么花钱的人买来的这种绝对的隔离感呢，就相当于是被稀释掉了。那为了维护这项啊特权产品的纯洁性，资本呢宁可让这个机器空转，宁可呢牺牲公共效率。这才是现代商业中最残酷的现代种姓制度。当这种啊以财富划分的现代种姓制度赤裸裸的摆在一个主打的童话跟平等的游乐园里时呢，它对我们造成的心理冲击呢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当我们把视线啊从微观的经济学账本移开，咱们退后一步啊，从宏观的社会学角度去审视这条铁栏杆，咱们就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游乐园里边其实经历了一场啊非常暴力的空间折叠。曾经啊在我们的常识里边，就游乐园或者说公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呢？它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边啊极其罕见的 但是呢有着绝对平权色彩的乌托邦。在过去呢，一张门票你就像是一份啊平等的社会契约。这无论你在大门外是开劳斯莱斯的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是挤地铁刚下班的普通打工人，只要你买票走进了这个大门呢，在米老鼠和唐老鸭面前，在海盗船和过山车面前，你们的身份呢就被强制拉平了。那这就像是啊在公共澡堂子里面洗澡一样嘛，大伙把衣服一脱，管你是三六九等的，你在里面都是一个样子。就在这个古老的游乐园的契约里啊，这唯一的硬通货呢就是时间，唯一的公平法则呢就叫做先来后到。不过呢，资本的触角那可是无孔不入的，他是无法忍受这种建立在时间上的绝对平等。于是呢，资本呢就挥舞着这金钱的剪刀呢，就把原本平等的游乐园空间就给切成了一片一片的。通过这种什么优速通啊，什么尊享卡呀，什么 VIP 导览啊，这些层出不穷的产品，迪士尼呢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边就折叠出了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就当你拿着普通门票时呢，你体验到的是一个拥挤炎热充斥着等待的这折叠的底层，而当另一个人呢拿着尊享卡时呢，他体验到的是一个畅通无阻清凉的被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的折叠的顶层。在游乐园里边，原本呢就是我们用来逃避啊这阶级压力的避难所，但现在呢却被硬生生的改造成了按照财力划分的这种现代的一个微缩的社会。如果你觉得我用这个所谓现代种姓制度啊这个词儿啊太过于危言耸听了，那么宁可空着不让你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资本异化到极致的缩影。可能啊有些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江湖啊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你看在头等舱，在银行里边，以及在医院，到处不都充斥着你肯多花钱你就能拿到更好的优待，成年的世界嘛，不就这样子运转的，有什么好破防的？为啥到了迪士尼这神经就变得这么脆弱呢？这个观点没错啊，我们呢早就被资本按在地上会摩擦了无数次了，我们也早就习惯咽下这些苦水。但是迪士尼呢它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啊它是有童话滤镜的，而且呢更残酷的是这个滤镜呢是当着孩子的面被无情打碎的。想想迪士尼的产品定义，迪士尼的护城河它绝对不是过山车，也不是海盗船，而是它给自己贴上那张闪闪发光的标签，就是号称啊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啊是不遗余力的向全人类都在兜售一个巨大的童话滤镜。在那个被滤镜包裹着魔法的乌托邦里边，迪士尼告诉我们，那只要你走进了这扇大门，你就可以把你身上的西装、公文包、房贷、车贷，以及呢你在社会上被贴的那些所有的三六九等的标签，统统的扔到门外。在这里，是在米老鼠和唐老鸭的眼里边啊，无论你是身价过亿的总裁，还是月薪几千的打工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叫做神奇的游客。成年人呢，为什么愿意花着高昂的门票去排着长队去迪士尼受罪呢？那是因为啊，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边受够了，我们在冰冷的资本逻辑里边摸爬滚打，我们的确啊太需要一个地方，哪怕呢是花钱买来一场幻觉，让我们能够短暂的逃避阶级、逃避差距、逃避现实的冷漠。可是当那条明明空着一大半座位，却只拉着两个 VIP 客户的木船啊从你眼前傲慢的走开时，你发生了什么？我甚至都能脑补出一个声音来，就啪一声，资本呢就亲手把这个乌托邦的滤镜啊给砸了个稀巴烂。迪士尼呢就突然用了一种啊极其直白很粗暴的方式告诉你，哎，醒醒吧，童话里面都是骗人的，其实呢世界上面最快乐的地方，这穷人跟富人呢也不能坐在同一条船上。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避难所，这只是现实社会啊一个更昂贵更精致的缩影。造梦者呢就亲手撕毁了梦想，这是一种信仰的崩塌，这才是成年人啊处理愤怒的第一个原因。不过呢我觉得这还不是最痛的，最不忍直视的我觉得就是带着孩子的父母。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自个儿受点委屈，被这个资本明码标价的羞辱一下，深呼吸几次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成年人还牵着自己5岁孩子的手，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想，你如果把视角切到一个普通的父母身上，他为了带孩子来一次迪士尼，可能这个父母还要提前攒攒钱，做做攻略。好，到了这一天了，他们已经在30几度的高温下呢，就抱着走不动路的孩子在铁栏杆上已经站了2个小时了，孩子的腿也酸了，在哭闹，父母呢就在安慰着说，哎呀，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马上就能坐上海盗船了。终于呢，他们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而这个时候呢，一条巨大的木船就开过来，但旁边的专属通道里边走出来2个人，就轻轻松松坐上船了，然后工作人员微笑的向他们挥挥手，然后就发车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抬起头，那用一双天真无邪的很疑惑的眼睛看着父母，问出了那句啊，足以击穿任何一个成年人心理防线的话，说，哎呀，那条船上有那么多空位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去坐？为什么那两个叔叔阿姨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上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位家长，你要怎么回答你的孩子？你要在那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海盗的洞穴里边啊，在旁边还在播放着欢快的背景音乐的环境下，你怎么去向一个5岁的孩子去解释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你要骗他说，哎呀，那两个叔叔阿姨啊，他有特殊的魔法任务，你觉得你骗得过去吗？还是说你不得不咬着牙把最残酷的真相呢就塞进他的小脑袋里边，说，哎呀，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啊不用受我们这种苦，因为呢我们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去买那个不用排队的卡，所以说呢你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在这里罚站。那孙红雷的话说就是，太残暴了。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评论里边啊就破防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啊资本的极端的隔离设计，就剥夺了普通人啊作为父母的最后一点体面。本来啊人家只是想在周末用一个童话世界给孩子编织一个美好的平等的童年回忆，一下子呢就变成了一堂极其生硬的而且血淋淋的社会阶级与财富分配的启蒙。那在这个场景里啊，我觉得啊这家长不仅是在体力上被消耗，在金钱上被压榨，甚至啊在孩子面前的尊严啊也被无情的碾压了。刚才也说了，资本逐利呢没有问题，但是在商业逻辑啊就完全放弃了对社会情绪的安抚，连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温情都不愿意伪装了。他甚至呢就把这种啊阶级暴力啊直接展现在小孩子面前的时候，那他就越界了。他呢是在透支一个品牌最核心的护城河。说到这儿呢，基本上已经把迪士尼啊在这场风波里边的商业与心理逻辑算是扒了个底儿掉。但是呢请你相信呢，这种花钱买特权、买隔离、买优越的机制啊到处都是。只要你稍微留心观察一下，这种啊被折叠的阶级，这种啊包装在温情脉脉之下的傲慢，几乎充斥着所有的高端服务业。比如说那些光鲜亮丽的国际奢华酒店，那些昂贵的头等舱休息室，还有那些主打着这种高奢体验的顶级餐厅。这些地方呢，品牌方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词是什么？是宾至如归，是真正的待客之道。他们宣称呢，就是每一个走进大门的客人都会被当作是家人一样去关怀去尊重，这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啊曾经深入了解过这些高端体验行业是如何运转的，你就会发现啊，他们所谓的待客之道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种让人极度不适的很撕裂的双重标准。你就在高端服务业里面做过管理层的朋友啊，或者说你自己开过公司管过一线服务人员的人，你可能会对接下来我讲的这种现象心领神会。在这个行业里边呢，就存在着一条啊巨大且隐秘的裂缝。那这条裂缝呢，就把人呢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类，而且呢采用了完全相反的管理逻辑。对待一线的基层员工，像是保洁阿姨，像是门童，像是端盘子的服务生，那系统的管理逻辑就是啊，管理的是下线。那什么叫做管理下线呢？那就是系统啊默认认为这些人呢是会偷懒的，会犯错的，甚至呢可能还会偷东西。所以啊管理层需要制定极其严苛的 SOP, 需要拿着白手套啊去摸摸这马桶啊有没有灰尘，需要在摄像头后面啊死死盯着员工有没有在上班时间看手机。那在这个维度里边呢，人是被剥夺了信任，变成了 随时需要被纠错的机器零件。但是呢，当这套系统啊在面对客人的时候，它这个逻辑呢就180度大转弯，就从了管理下线变成了满足上线。对待客人呢，你不能只讲规矩，你要讲惊喜，你要讲超越期待，你要极尽所能的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低到尘埃里边，甚至呢在必要的时候表现出一种高雅的谄媚，用来极大程度的去丰富客人的体验，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去感受到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和愉悦。你发现其中的荒谬了吗？一个标榜着同理心与热情的行业，它对内的管理是冰冷防备的，对外的服务呢却是狂热谄媚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极度扭曲的撕裂感呢？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提一个人，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名叫艾利霍克希尔德。他在83年写过一本啊，可以说是情感社会学领域里的圣经，叫做《心灵的整饰》。正是在这本书里边，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叫做情绪劳动。当年呢，霍克希尔德呢就为了做这个研究，就跑去了达美航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呢就敏锐的发现了，航空公司呢其实是把空姐的微笑当成了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在出售。在这个系统里边，空姐出卖的不仅仅是端茶倒水的体力，而更是在交出自己内心感受的控制权。你看，公司呢就要求他们展示出比自然状态下更亲切更热情的情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深层扮演。而为了做对比啊，他还研究了收账员这个职业啊，就收账员呢也被要求做情绪劳动，但是呢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公司呢就要求他们在展现出比自然状态下更冷酷更严厉的情绪，从此呢来在气质上面压倒债务人。霍克希尔德就告诉我们呢，当情感呢成为商业交易的资本要素时啊，无论是空姐的极度亲切，还是这收账员的极度严苛，他们真实的自我都被资本给彻底的异化和梳理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堪称伟大的理论套用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高端的服务业里，你就会发现一条极其扭曲的情绪剥削链条。在这个链条上面最耐人寻味也是最矛盾的群体，那就是这些服务业的中层管理者。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或者高档餐厅里边，中层的管理者往往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穿着这笔挺的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有着体面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每天手下管理的基层员工，绝大多数可能没有受过太高的教育，也就是最为普通的为了生计奔波的那些底层的老百姓。在这两者之间呢，就天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知识鸿沟，还有阶级鸿沟。于是呢，一种非常隐秘的心理现象就出现了。就这些管理者呢，在面对基层员工时呢，内心往往会产生一种自上而下那知识阶层的这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呢，就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包裹在这谦虚和职业素养的外衣下。但在日常的纠错、罚款、居高临下的约束中呢，却展露无遗。他们看着员工呢，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而犯下的小错，心里难免会产生落差，觉得哎，这些人怎么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很多时候，他们无法把基层员工当成完全平等的个体去配合，而只能把他当作需要被看管的下属。然而呢，就是在这些员工面前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一旦转过身去面对那些真正掌握财富的高净值客人时，那他们又必须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比谁都低，他们需要去动用极高的情商和教养去迎合客人的虚荣心，去提供那些让客人感到飘飘然的优越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昆汀的《被解救的江哥》，非常形象具体的去解释了这种中层管理者的心理扭曲。在这部讲述美国黑奴制度的电影里边，有一个极其出彩的角色，他不是那个残暴的白人奴隶主，而是这个白人奴隶主身边的一个黑人老管家，由塞缪尔·杰克逊扮演的。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奴，他呢对待自己的白人主子那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他点头哈腰，察言观色，为了主子的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呢，当他转过头去去对待庄园里那些其他的黑人奴隶时， 却展现出了比白人主子更加残忍、更加严苛、更加毫无同理心的恶毒。他以鞭笞自己的同胞为荣，他在同胞的惨叫声中确认自己的特殊地位。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那就是因为在这种极其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下，他把自己的低态呢就放到了最低，向主子呢让渡了所有的尊严，才换取到了这微薄的代理人的权利。而他为了补偿自己被主子所践踏的尊严，为了确认自己虽然是黑人，但是呢我比其他黑人更加高贵的这种阶级认同，他就只能把屠刀呢挥向了比他地位更低的同胞。这个老管家的形象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在某些极端权力结构下边，人在进行双向情绪劳动时灵魂是怎么被扭曲的。当然了，现代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绝对不是那种奴隶制的庄园大家都是合法的雇佣关系。我举这个例子绝对不是为了抹黑这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这种行径的人放到现在要么就关进监狱了，要么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根本就混不下去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拆解资本制造优越感的这种底层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边，客人买到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或者是那种宾至如归的极致的这种尊崇，它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整个服务系统里边权力的倾轧是层层传递上来的。资本和系统要求从业人员对客人低头，来榨取商业利润和虚荣心。而从业人员呢，在这个过程中所丢失的情绪价值和心理平衡，又通过金钱或者说是严苛的约束的管理方式给找补回来。在这个金字塔里边，客人的每一分的快乐和特权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这个价格呢，就是由服务系统里边那些为了生存而出卖真实情绪被严厉规训的这种基层的劳动者在默默的支付。所以当我们拿着尊享卡在迪士尼从人群旁走过，当我们拿着这白金钻石卡走进酒店静谧的行政酒廊，我们所享受到的那种被称之为真正的待客之道的服务，真的只是因为人性的善良和热情吗？可能不全是这样子，那往往只是一种被明码标价的经过严密管理的阶级展演。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被资本和算法精密设计的世界，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比较效应，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自处？难道我们只能在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特权和被别人踩在脚下之间做一个非常绝望的二选一吗？要么拼命赚钱去买那张尊享卡，要么就囊中羞涩变成付费玩家的人肉背景板，在这无尽的焦虑中内卷到底吗？其实不是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核心的目的就是看见，这就是破解的开始。当你在游乐园里边再次看到那条宁可空着一半座位也绝不让你上的这个海盗船的时候，当你走进一家五星级酒店，看到穿着西装笔挺的经理对你90度鞠躬，转头呢却训斥门童为什么没有小跑着上去给客人拉开车门时，你现在就已经知道了，这条空船呢不是冲着你来的，那只是资本呢为了维持特权的纯洁性而进行的一场表演。你也知道了，那位经理的鞠躬呢并不代表你真的有这么高贵，那只是系统在压榨他的情绪劳动，用来换取你口袋里的钞票。而当你能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站在高处清晰地看到这些操纵你情绪的绳索时，那个躲在这幕后的提线木偶大师，那对你就再也没有控制力了。你呢可以选择在铁栏杆里坦然地等待，因为你知道你是在用时间交换快乐，而不是在接受惩罚。你甚至可以在心里对那个花了大价钱从你身边走过的 VIP 游客呢微微一笑，因为你知道他买到了这种所谓的尊贵的优越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堆被人工制造出来的心理幻想。摆脱这种商业异化的最终解药，就是去寻找那些非比较性的快乐。那什么是非比较性的快乐？那就是那些不需要建立在剥夺他人或者俯视他人基础之上的幸福感。它可能是你坐上过山车冲下顶峰的一瞬间风吹过耳畔的纯粹的刺激。它还可能是你在排队的时候虽然满头大汗，但是你牵着孩子的手 跟他一起唱了一首啊他最喜欢的儿歌。他也可能啊是你在一天啊疲惫的工作之后吃到一碗热气腾腾的哪怕只要10块钱的阳春面。这些快乐呢不需要门槛，也不需要 VIP 的专属通道。他不需要别人在旁边啊满眼妒忌的看着你才能成立。他们只关乎你，关乎你当下的呼吸，关乎你的真实的生活。资本呢可以买断游乐园里的快速通道，也可以买断呢服务员的标准化微笑，甚至啊都可以买断我们眼前的风景。不过呢它永远无法买断的是我们内心的知觉。回头看一下那条宁可空着也绝不停靠的木船，或许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荒诞的一面镜子。它在那条被人工开凿的河道里边啊日夜不停的空转，拉着资本的贪婪和人性的虚荣驶向黑暗的深渊。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并不一定要坐在那条船上，我们可以在岸边拍拍身上的灰尘，牵起身边人的手，转身走向真正属于我们的真实而广阔的人间。坚持独属于你自己的善念，你就会拥有无法被资本所定义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了，祝各位有开心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